coast to coast, from your hometown to the world.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C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事情一想起来就挠头，根本放不下。
有的时候我特别怕变老，怕不能把这件事情做完。
我叫季方圆，一名视频工作者，然后现在在北京工作。
我是刘海南，是一名德州扑克玩家，现在在美国打牌为生。
2010年到2011年的时候，我跟刘海南花了一年的时间拍了一个纪录片，叫我要飞遍全美国听你们讲故事。然后
我们没能把这部片子做完，直到现在。4年前在美国，我和老季认识，当时我们都是学电影的，我在留学，他在交换。我们觉得周围留学生当中有些有意思的人，也确实是想出门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就决定一起拍这样一部纪录片。
拍了一段时间后，我们两个剪了两支预告片，然后放到网上，很快就有几十万的点击量，几天下来，然后收了几千封的邮件。这种经历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前所未有的。然后刘海南也因为这个，休了学。
当时老纪大四从广元毕业，开了自己的一个工作室，我也算是把他骗来美国，暂时放下公司和我一起做这部片子。
大家其实都牺牲了一些东西，但我俩当时的状态是信心满满。在机场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广告，能源广告 ，Naturally， 一定能实现。
当时我们都觉得，这就是对我们片子的一个预示。
但其实当时我们并没有做好准备，录音、摄影、场工都是我们两个人。
联系我们的人，我们都会去拍摄，也没有重点。也不知道下一站在哪儿，制片工作几乎为零，
然后就是越拍越茫然，很多问题其实都没有想清楚，反而我们两个开始互相埋怨。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老纪是我很好的朋友，但当时真的觉得他特别不理解我。
坚持了一个月之后，我们就先后回国，面对一大堆的素材，根本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这件事情就被搁置了，他回国内去办他的公司，我回到美国，各奔东西，一下子联系的很少。
做公司这几年其实一直在做乙方，很累。
当时在美国最孤独的时候是扑克陪着我，当时我觉得只有牌才不会骗我。第一次赢钱的时候，才知道挣钱有多难。才知道什么是筹码，
但我也收获了一个非常亲密的团队，各类片子的拍摄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去了很多的地方，对生活有了更多的感受。但是这三年来有一件事情一想到就挠头，根本放不下。
其实我特别怀念那个时候那种状态，年轻的人在太阳底下奔跑。
其实我们心里都在等着下一次出发，等着把自己年轻时吹的牛实现。这一次我们找到了一些支持，然后也有了团队，再也不像以前两个人那样小米加步枪。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也变了，心态变得更平和，也更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好故事。
其实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在美国这个充满可能性的土地上坚持着不一样的选择，就像我们要完成这个片子一样。
我们想寻找那些坚持自己选择的同龄人的故事，从他们的故事当中找到新的自己。这也是我们这次出发除了圆梦之外更重要的所要寻找的东西。如果你也在自己的道路上坚持着些什么，甚至成为别人眼中的少数，
如果你也曾见证过生活的另外一种可能，
请把你或者其他人的故事分享给我们。
我是季方圆，
我是刘海南，
我要飞遍美国，
听你们把故事讲完，
听你们把故事讲完。
老纪，有什么要说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15，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每周日的下午5:00到6:00呢，月文都会在收音机旁与你分享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畅谈纽约和美国的玩乐专题。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首先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基本信息。我们电台的官方网址呢，地址是 www.chineseradionetwork.com。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电台也有自己的 social media 网站 ，Facebook 地址是 www.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我们的留学进行时节目呢，也有自己的人人小站和微博主页，人人小站地址是站.人人.com/留学进行时的拼音，微博主页地址是微博.com/US+留学进行时的拼音。 今天的节目呢非常高兴，因为我们今天直播间特别热闹，有四位嘉宾，有一位呢还坐在我的身后拿着一个摄像机啊。刚才在节目刚开始的片头呢也放了一段这个宣传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那刚才那个宣传片呢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他们所创作的一个网络纪录片，叫做飞遍美国。其中还有一位嘉宾呢现在正拿着另外一个摄像机拍着我。佑文，今天真的是很特别的一次录制节目的经历，因为不但是有声音还有图像啊。那几位嘉宾呢我觉得已经坐在椅子上等得不耐烦了是吧，因为他们肯定有很多很多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就长话短说。首先呢介绍他们，是飞遍美国的导演组成员，他们的名字是季方源、刘海南和彭君奇。首先请他们跟大家介绍下自己，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
听众朋友
啊，听众朋友们好。那个我是这个项目的三年之后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然后也是这个片子的总导演季方源。
你刚说三年之后？
对，因为我们三年之前我跟刘海南实际上然后也做了这个项目，但是当时然后没成功。
哦，其实今年这个项目重新启动的总导演。
对对对，是、
OK， 那请坐在旁边的刘海南跟大家介绍自己，对着话筒啊。
好，大家好，我是刘海南。三年前我和老季一起发起这个项目，后来呢一直拖延，然后到现在呢季方源又叫我回来，我们一起呢再把这个项目重新完成。
好，谢谢。请对摄像机已经放下了，请第三位成员，导演组第三位成员彭君奇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自己。
好，我叫彭君奇，然后现在是这个飞遍美国这个项目的执行导演。
OK， 好。刚才季方源和刘海南呢有说到他们这个片子三年前就有这个想法，只不过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没有进行下去。那今年呢其实经过这三年的积淀和一些重新整理之后重新出发，也许现在这个项目在现在开始反而会比三年前开始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过季方源你坐在这个电脑后面我就看不见你了。 OK， 好，那我能不能首先采访一下两位主创人员，在三年前的时候怎么会想到拍《飞遍美国》这个片子的呢？
刘海南说吧。
三年前的时候其实2010年的夏天，然后那时候我刚来美国可能也就半年，在旧金山艺术学院学电影，觉得拍故事片比较麻烦，然后纪录片门槛比较低，再一个想出来走走见见美国各个地方的就是中国年轻人，我觉得还有很多人和事情我们不了解，所以想出来拍这个东西。那么自己出来拍了几次之后呢就觉得然后就遇到这个老季，然后我们就很快就达成共识说一起呢要把这件事情搞大，然后我们就开始真正的开始到处走到处拍。
当时你们都是在美国学纪录片学电影专业是吗？
其实是这样，我当时是在一个很小的 Art Institute， 就一个艺术学院学 Film， 也并没有说专门学纪录片，而且只学了可能也就是半年。
在哪儿？
在旧金山艺术学
院。旧金山艺术学院。
老季当时是，老季说吧。
我其实我不是学这个电影跟纪录片的，我是学动画片的，就是我跟机器打交道，然后但是我觉得跟机器打交道好像没那么有意思。平常也会拍一拍故事片啊纪录片什么的，所以刘海南跟我说然后有这么一个项目，我就觉得挺好，然后两个人就一起做这个事儿。最初的时候其实没把这个事儿当成一个事儿，是把它当成了一个有意思的然后能平常寒假旅行然后去做的这么一个玩的东西。但是后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然后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人跟事儿，尤其是在美国很多的留学生嘛，那个时候当然现在也有很多。所以我们在回看素材的时候就然后当时我们也会喝酒嘛，然后去很多那个漂亮的地方就会看，哎，非常感慨。然后我们后来就做了一个那个小宣传片，然后把我们的想法说我们要把这个事儿当成一个事儿来做了，然后抛到网上之后然后就获得很多的这种反响。那个时候我们才想这个事儿我们真的可以坐下来好好讨论一下，然后把它做大做好，之类的。
所以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你们只是出于一个爱好或者说兴趣想拍一拍周围的有意思的人和景，然后后来你们两个认识之后觉得可能这个项目做后面可以做大或者是可能反响也比较好，所以这个项目现在可以进行下去。那当时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呢？
当时他是我 大学同学的高中同学的初中同学，就你懂的哈，就很复杂。
挺好的，一句话能介绍完。
嗯，我们当时第一次见面应该是我的大学同学，然后叫我们去拍那个故宫去。你知道故宫有多无聊吗？然后人巨多，你知道，三个男生，然后超无聊，我们就拿三个单反，然后去咔嚓咔嚓去照照片。然后那个时候反正就认识了。在那之前，我们是在网上然后知道彼此的。然后我知道刘海南是因为他写了一个特别牛逼的小说。然后
哦，你还写了小说，这个我不知道。
对，这个愿他愿不愿意说，一会儿可以让他说。就反正就是阴差阳错我们就认识了。然后我们拍那次拍完那个故宫之后，他紧接着好像下周然后就去美国了。然后我们学校当时正好有一个交换生的这么一个就是项目，然后我也加入那个去美国交换的这么一个项目。然后所以我就后来就来美国，然后也是交换了八个月。那八个月就正好他在旧金山。
你
在
哪儿？
我在旧金山下边一个 Mountain View 这么一个，
哦，就很近的地方。
对，很近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就说，哎，那我去找你吧，然后咱可以咱这次不去拍这个故宫，咱可以去拍那个金门大桥。然后我们俩就去拍那个金门大桥了。
OK。
拍金门大桥的时候，然后挺有意思的，就是当天就天巨冷，然后我们俩就是我当时应该就穿着类似于短袖那个东西，因为旧金山的冬就是它没有冬天了啊，反正晚上就巨冷。然后我们俩到桥下面，然后海风吹着，然后刚夕阳也不错，鸟也不错。然后他当时跟我说：“哎呦，老季，咱干一件那个牛逼的事儿吧。”
然后就在那个特别的场景下，
那个，对，然后
你们有了这么一个想法，是不是？
嗯，
然后后来。然后后来开始收集素材，然后开始把这项目慢慢做大。
你杯子上那是不是就是？
哎，对，眼睛很尖，
故意的吧？
没有，我你知道吧 ？Coincidence 巧合，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妙不可言。
对
，OK， 而且我非常应景的就，我完全没有想法就把它拿起来了。对，
就当时我们两个在桥下面的时候，还真没有说要拍个片子。我们当时在桥下面的时候说是要开车要横穿美国，
对，先说的是公路旅行的事儿，
对
啊，
然后后来我们在这个旅行的过程中，因为本来就是这个爱好者嘛，然后就拍了很多素材，然后再回头看素材的时候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所以当开始可能是以拍美国的景为主，是吗？
也有人了，
也有人，
嗯，
当时没有想说拍留学生是吗？也有，
其实应该是提到了这事儿，我就是年代久远，有点模糊，
三年前是吧？
但是提到了，但是没有当即就那么确定，就是说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怎么样。先谈的是说一起去公路旅行，然后在公路旅行的路上，可能进一步确定说
要
okay,
决定干
这
么一个
纪录片。
那当时决定要拍这个纪录片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特别激动？就是想到说这个东西会做得很大，很多人会有很好的反响，当时会有这个想法吗？
其实真正我觉得真正激动起来是。我们把就是很多的素材剪辑第一版宣传片的时候，第一版宣传片我记得剪了可能一周，那一周基本上我当时老季的公司在北京的东边，然后我基本上吃住都在那儿，老季基本上也吃住都在那儿，那一周可能回了一两次家也就，然后基本上就是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就熬在机房里就剪我们就是我之前拍的一些素材，包括我们一起在公路旅行上拍的一些素材，我们把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剪起来，然后写了一个文案，然后做成一个宣传片，去表达说 OK 我们想飞遍全美国听留学生们讲故事，寻找有意思的人，就表达这么一个想法。这宣传片三分钟，我们把它剪成的时候，配好音乐剪成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觉得好像这个事儿是不错，就我们自己看了那个宣传片的时候感觉这事儿不错。
也就是那个宣传片后来在网上有很大反响的那个，是不是在人人网上传得很火，是那个三分钟的吗？
对，就是那个片子，那个片子实际上还没有传上去的时候，我们自己把它剪成的时候就已经觉得这件事情可能要往大了走
不是，其实当时是自己看那个宣传片，自己都把自己给感动了，对不
对？差不多是对
当时特别搞笑，我们有一个经常帮我们做录音的一个哥们，然后看了这片子说，老吉这片子我一定要帮你做，就你不要找别人，我免费帮你做这个片子
对，他们都看到是潜力股，对吧？
对，就觉得所以一定要帮我们做这个混音，就是觉得我觉得并不是说他觉得这个项目之后能做大做成，他是被我们那种真诚所打动，我觉得是这样，嗯，
对，其实这个片子我自己就是不认识你们或者怎么样，我自己在人人网上有看到那个片子，然后我自己点进去以后，我看完以后也很震撼。我觉得就是你可能是作为留学生的话会有那样一个共鸣，或怎么说，当时觉得啊，飞遍全美国听留学生讲故事这一句话很容易就是跟人产生这么一个心灵上的共鸣，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很好。谁想的？
这应该是刘海南讲的。
对，
应该是我写。
我要飞遍全美国听你们讲故事。
对，听你们讲故事。
对，这句话就是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广告或者台词或者怎么样。那我们就直接重点说这次来美国拍摄的一些心路历程吧。因为你们是几个星期之前来的纽约对吧？
10月17号。
10月17号，应该有3-4个星期了。
三周。
OK， 你们当时是在来纽约之前做好了这个准备，说我们这次要去纽约找有意思的人听他们讲故事。那来之前找了几个人一共？就是征集素材。
来之前不是你帮我们找的吗？
哦，所以就是我们的那三个嘉宾是吗？
对，三个嘉宾。然后我们也找了一些在比如说纽约周边的波士顿的，当然也有一些偏远亚特兰大也找了啊。主要的想找的就是个人魅力比较强然后有故事的啊。因为我们在之前拍摄的过程中就发现其实大部分留学生的生活还是有点无聊的，所以我们这次就吸取教训吧，一定要找这些能说的有画面的然后有故事的
有冲突的。
对，
所以呢岳文也是通过留学经营室这个平台给你们推荐了一些嘉宾，我们留学经营室节目的老朋友林海英、马斌还有沈家驹，是不是都是很有意思的人。那岳文也是很开心能够给你们介绍到这样有意思的人哈。你们来纽约之后拍摄过程中，我现在想采访一下三位，从您起先说， 你是第一次来纽约对不对？
第一次来美国。
也许你的感受会更深一点，因为老纪和刘海兰之前有在美国的留学经历嘛。那你第一次来美国纽约拍摄这个东西，你的心理预期和你来了之后有没有什么很大的反差，有没有超出你的期待纽约这个城市或者拍摄的东西？
我先说说，先给你推广一下你们节目吧。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之前3年前老纪和刘海南拍了很多人，其实很多的采访，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对片子的理解还都不是很深刻，然后拍出来可能有些效果各方面确实不太能反映出我们想表达的一些东西。然后现在回头再看的话，其实我们是觉得如果拍摄对象本身这个人他有他的故事还有他自己从事的事情，更适合画面的表达，这样才能更好的把一些东西给把我们想要传达的东西表达出来，也是其实是影视制作或者纪录片需要这样的内容啊。然后通过咱们这个中国广播网留学进行时蒋岳文同学这个主持的这个节目，
谢谢
啊，因为我们这么多年同学一直在关注你在纽约的生活，所以
对，在这边我要隆重介绍一下冯宁奇啊，是岳文主播的初中高中大学同学，今天又在这么一个直播间一起做节目，还是蛮有意思，我觉得蛮有缘分的一件事。我早就出汗了。OK， 你接着说。
然后就是通过这个节目，后来我是看了你每一期的人物的介绍，然后从当中找出了，其实我们筛选的标准有两个，一个就是说他从事的一些事情适合于画面的表达，还有就是说他本身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坚持啊，从这当中然后我们筛选出了这个人物。因为我没有参与3年前的制作，然后但是刘海南和老纪都会觉得哎，这些人其实都是比较能立得住的。然后在我们来纽约之后跟这些拍摄对象接触，尽管之前我们没有当面的跟他们的沟通，那来了之后会发现他们也都是一些很有意思的人啊，所以大家可以期待我们这个片子将来去如何去拍摄这些人最后的播出的片子。
所以你觉得就是来美国拍这个东西见到这些人之后，你觉得首先符合你的预期，然后甚至超过了你的预期，有这样吗？
其实纪录片的拍摄每一次都是带着一个期待进入一个人，然后你在跟他接触的过程中每天都会有新的收获，而且你会觉得到目前为止接触到的每一个人他们都是有一些自己想法的人，其实只要是这样的人你和他们接触的过程当中总会有新的发现。
那我知道彭云奇之前有在国内拍纪录片的经历，这次来美国拍有没有不一样的感受？
其实大家都会关注说第一次来美国这件事情，但其实从我个人来说
你觉得没什么？
其实并没有说那么大的
只是换一个场景而已，
只是换了场景，换了，而且也不是以游玩的心态来到这里，你脑子里想的还是这些人的事，
故事，
对，然后其实只是空间和场景换了下，可能一些人接受的压力啊、矛盾的类型变了或者不一样，但其实并不会说有多大，因为人面对困难这个事儿，其实是所有片子所有的人
共通的。
对，
采访一下老纪和刘海南，你们今年这次重新出发拍片子跟三年前拍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我们三年前还有现在的一个不同之处，就是我们想表达的东西不一样。我们三年前实际上可能我们更多的想表现年轻人的梦想和自由，所以我们的宣传片里也很多就是像类似于十年后我们依然自由，然后当这个东西其实是很符合当时我们在21岁的时候那个心境的，也符合当下很多年轻人的心境。
暴露年龄了现在
对，但是我们现在三年之后我们24、25了，我觉得我们在拿很多的梦想然后来说事儿，可能觉得就不太实际了。我们现在更多的关注的是就是每一个年轻人在生活下面的一个真正的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像我们采访的一些人物，比如说像马老师啊，我觉得他不是说没有梦想，我在来美国之前我的期待是我能不能拍到马老师，比如说为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能做出一些贡献什么的，我都会往很大的去想啊。但是我来了发现我其实马老师的生活是生活的非常有滋有味的啊，一方面他好好工作负责任去工作，然后另一方面他其实更注重的是他的生活的这么一个品质。我跟他在交流然后一起待的过程中，他会给我们做饭嘛，然后他能把一道菜说得头头是道，他能在这个给我们做菜的时候一边哼着京剧一边然后再跟我们说很多的有意思的故事啊，都是小事情。三年前我们来的时候可能大部分人跟我们是侃侃而谈，跟我们谈政治，跟我们谈的是这个我日后要怎么样上市什么的，但是三年之后我们再来，我感受的更多的是这帮年轻人他学会了懂得什么是生活，然后他知道生活最真挚的情感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感受不同就是这些、所以我们的表达可能也要跟三年前不太一样。对，马老师的选择可能就是我要生活的有滋有味，因为他本身也是天津人，我平常能唱着小曲儿，然后我弹弹琴喝喝茶就好了，当然还是像马老师说的，他当然保证家庭跟工作的这些责任前提之下。那海音其实我的感受就是他在一直在不断的突破自己，但是他又不像唐吉诃德一样然后面对一个东西一直说一个风车在那儿，然后我就跑过去我要去砍他怎么着，面对梦想不那么说，不能说是不那么执着，而是不会盲目。现在年轻人我觉得更多的是这样。所以我们这次的表达可能也不太一样。
刘海南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觉得老纪说的非常对。实际上我想起了就是最最早的时候，我当时最早一个人有一次去密歇根拍摄一个朋友叫余音，当然他现在回国创业了。然后我前段时间在北京见到他，然后就说起当时宣传片里的那句话，叫愿我被十年之后依然
自由，
那句话打动了很多人，也是影片的最后一句话。然后我们再重新聊起这句话，然后他说然后当时我突然就说也许这句话应该改一改，改成愿我被到十年之后终于自由。就是因为其实就是我们接触的当时21岁的时候，人刚看到世界就觉得就是说有无数的幻想，
有无限的可能性，
无限的可能，而且觉得其实当时我们谈的很多自由是建立在就是你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家里供你出来上学，然后你每天有很多自由的时间可以去看大好河山或者去做一些各种不靠谱的事情。即使很多人创业其实也不是特别靠谱，说实在的很多也都存在玩票嫌疑，所以很多自由是建立在这些基础上的。但是可能过了几年之后你真的就是步入社会，包括你的同龄人你的朋友们也都步入社会，大家发现其实前方的路非常长，其实你当时21岁时候所谓的那种自由你早晚要失去的。你要真正自由是你一定要在一个行业里立住，你真正积累自己的筹码，真正变得强大，然后你才能实现自己梦想。自由通常不会在25岁的时候实现，可能会在35岁的时候实现，所以与其说十年之后依然自由，不如说终于自由。
所以你们这句话要改在你们新的宣传片当中是吗？
不一定，但是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体会。
嗯，
对。然后老纪刚才说，就是每个人对待梦想态度不一样，这我特别赞同。因为有些人可能真的像一个就是屠龙的骑士，就是真的有一个伟大的目标要征服，而另外一些人可能他也有一技之长，但他未必要把自己所有东西都铺上去，他可能有享受生活的一面。每个人对待梦想态度都不一样的，或者说每个人梦想本身就不一样。
对，就是我在采访海音的时候，然后海音最后说了一句，就是他对漂泊的理解嘛，然后他说了很多，我可以在外面漂流，漂泊，然后我可以就是去奋斗，但是他加了一句，但是如果他身边的人想让他回到，就是另一半想让他回到他的身边，然后过安稳的生活，他更倾向于选择更安稳的生活。
对，我觉得从你们的刚才的感受分享当中，我觉得可能是三年前那个时候因为比较年轻，可能想法会比较大，但是可能三年之后现在更成熟之后会更脚踏实地，更注重生活，或者是更注重实际，也更真实了一点，是不是这样子？我觉得可能现在拍的片子会更反映留学生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心理状态，就不管是为理想为工作奋斗，可能有他们生活的这些层面上面，是这个意思吗？
对，我觉得就是更接地气吧，就是因为我们在三年前拍东西的时候，我们讲究这个画面有多漂亮，然后但是实际上你表达的内容可能它光漂亮了，但是它没什么内容，或者你表达的内容就很不切实际，你就不是年轻人说的话。但是今年我们再来的时候，我们想做的就是我们要告诉一个真实的人，
有的时候
可能有很多的困难，然后很多的甚至痛苦什么的啊，
我觉得画面是一方面。哎，你说，
其实从那个年龄上也可以看出来，就之前都是同龄人拍同龄人，然后我们之前拍的人可能都是相当于是还在学校的阶段，那个时候我们自己可能刚离开校园，或者离开校园，就是他们两个也没有离开太久。现在我们在拍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工作或者是毕业有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个时候那我们自己拍同龄人，其实我们自己也经历了，就是说离开学校，然后工作在社会上，甚至海南一个人还在美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就这个时候大家再去看的时候肯定是自己也变了，那我们想表达内容自然而然也变了，而这些拍摄对象本身他的故事也会更加复杂。
对，我觉得拍别人可能有的时候是你们眼中看到的人，所以是带有你们自己的心理状态，或者说你们的一些想法去拍，所以传递的其实是一些信息是你们自己也会有的，是不是？
就是比如说那个宣传短片，我们当时在也是在反思的时候，当时老纪和刘海南也说，其实现在回头想想，都是在学校的学生，可能事情也大同小异，没什么。但是如果说一旦离开校园，面对着回国还是回来，或者在这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那可能他面对的选择和压力那就更不一样了，他想事情的角度、成熟的地方，或者说冲突会也会更强烈一些。
对，这点我其实也特别同意。我觉得我大学毕业工作之后跟之前的心态也不一样，就感觉自己老了，或者就是怎么说，就会更注重生活，更注重一些比如说健康啊，或者运动啊，这些生活上的品质，不像之前可能会在学校的时候会去疯啊，会去参加一些各种各样的活动，可能让自己在忙中觉得会很充实，但其实是一种充实之后也会迷失自己的一个状态。但现在工作之后可能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是怎么样，以后可能会更有节奏，然后也更真实的一个状态。Anyway， 这次拍摄你们的心态不一样了，拍到的人不一样，那我很想了解你们拍摄中的一些 moment， 一些感动、快乐、激动的一些时刻，记一件难忘的事嘛。难忘的事可以有很多层面，对不对？你们可以轮流发言，比如说一个人说特别开心，一个人说特别难过，一个人说特别沮丧啊之类的。首先我们来特别开心好了。
我前两天刚从那个波尔顿回来，我去采访一个创业者刘晓，他在那边做了一个无二烤肉店，然后其实挺不容易的，他从这个餐车开始干起，最后到现在他准备开第二家的连锁店了，然后每个月的这种收入啊流水现在都已经很可观了。然后但是其实在半年前他在做那个餐车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用怀疑的眼光去看他，甚至他以前是在这种这个 consulting， 就是坐办公室穿着西装打着这个领带的这种工作。
他为什么要去买烤肉呢？
就是个人选择嘛。
OK、
啊。 然后他想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嘛，啊，因为你毕竟给别人做还是那终究是别人的东西，然后也没有自己的发挥的一个余地。就有一天他在卖那个餐车，其实就纽约也有那卖餐车的啊。然后他老板，以前的老板看到他，哎，你怎么穿成这样？当时那个就又很热，然后穿着大裤衩，然后浑身都是汗，然后那 T 恤上都有汗茧。说你辞职你就为了干这个吗？然后哎，这就不能理解那种。但是他跟我说他的想法就很简单，就我给你打一辈子工，那都是你的东西，那我也没有自己的这种发挥的余地。我现在我虽然我很苦我很累，但是我能够把我自己的很多的想法，我对餐饮也好，对世界的很多看法都可以输出出来。嗯，就是这个是他想要的一个东西。然后那天我们就去，我们在拍摄结束最后一天，前一天晚上我们喝到那个凌晨的五点钟，然后大家都烂醉不行，然后下午第二天的下午，然后五点钟我们一起去了海边。去了海边，当时五点钟其实那个阳光特别好嘛，然后又有那个夕阳，我们去海边，然后有海啊海鸥什么的，然后他跟他合伙人就在海边，然后就开始聊未来。我们那种感觉就是就感觉好久没有这样了，因为我也是创业者，我也是三年，然后我从毕业我就开始给别人做片子，然后甲方说你把这改了，然后你做一个这东西，那我就得做，
就很不自由，是吧？
对，很不自由。但是三年之后我又回来，我接着再拍这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个时刻才是你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刻。后来我们又去旁边有一个草地，它那个草地特别的大，然后是一个长坡，然后就你走过去空气都巨好，然后就是就你能感受到那种青草的气味。我们几个人就躺在那儿，然后又那时候已经晚上了，我们去草地的时候上面全是星空，然后几个男生就特别激，你知道吗？四个男生然后恨不得手拉手，然后那种就仰望天空，就是那种感觉好久没有这样了。对，
就当时可能一方面你也很为这位朋友开心，然后另一方面你们在那样特别的场景之下，
我想到了自己以前还有现在的生活，
有一个共鸣，有一个 同感、
嗯、
然后当时那一刻你觉得他自由了，你也挺自由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
啊、是不是？
然后我跟我的那个当时跟我躺一块儿也有另外一个合伙人，我跟你说，我跟我合伙人说，这次我觉得先不管最终咱们片子拍怎么样，当然我们一定是往最努力，然后用最大的努力然后去给他拍好，就这趟值了，就是我们认识这么多的人，然后体会到更多的这种感受就值了。嗯，
对，就那一刻你们觉得虽然还没有到终于自由那一刻，但也半自由了、
嗯、
是不是？
对，半自由了。对，半自由了。再加上前一天我们就喝得烂醉如泥，第二天又去海边，就你可以想象那种
很舒畅的感觉，
就虽然没有女生、
哦、
哈、
哦、但是激情四射的那种感觉。哦 OK， 刚才老纪跟我们分享他们拍摄中他觉得最开心的一个时刻，那刘海南可以跟大家分享你们拍摄中困难的一个时刻，然后你们是怎么解决他的，容易回答吗？
困难的时刻是不是刘云奇可以说的多一点？我觉得
那你先说你给最什么什么的时刻，你造一个句子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要
刘海南有一天晚上夜不归宿
开始互抱了，
最幸福的时刻分享一下吧刘海南。
哦、咱们回归正题，回归正题，
回去说是吗？
回归
就在这儿就说了呗。
回归正题
没关系，我们节目是直播而已，没关系的。
那个如果要说，就是我可能想说一个最感动的时刻，因为我个人还是容易，就即使三年过去有时候觉得老了，或者说那个好像不容易那么找到自己的激情了，但是我觉得这次来某些瞬间还是找到自己的内心的激情，还是很容易被一些英雄主义的东西打动。就像我们拍摄一个拉这个二胡的也是沈佳驹的搭档杨菲菲，实际上我们一直以为他就是一个拉二胡的选手嘛，就是
选手你们现在一见都以选手来编号了是吗？十号选手，
但是
杨菲菲
但是后来我们有一次去拍摄他的这个声乐课，一个老头给他钢琴伴奏，然后指导他怎么去唱歌剧，怎么去唱这些东西。当时他第一首歌就是木兰里面的主题曲，然后叫 Reflection， 然后里面就唱到说 Someday I will show the world who I am，还唱了很多这样的话。然后那一刻我们突然就觉得找到这个人物定位了，然后他那种唱歌的时候那种完全每一个细胞都张开那种释放自己的，而且这句话就像他对世界的宣言一样。实际上他们像很多爱艺术的在做艺术相关的在纽约这些人，其实他们也处于一个漂泊的状态，并且也处于一个打零工的状态，实际上他们也渴望有一天能站到更大的舞台上，就是然后那句话就好像在他说的自己一样。那一瞬间我们觉得其实 反正我自己是很喜欢拍到这样的瞬间。对，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唱歌，你唱一首歌怎么样打动人，是因为你能够唱出自己的心声来。那可能他选那首歌，就是因为他觉得那首歌的歌词，可能他自己也很有这样一个感受，可能有切身的真实体会。
是很多其他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心声。年轻人想表达自己，开始是在网络上，后来慢慢实力强大了，可能才能有更发出更大的声音。就像我们这次出来，也是老纪这两年有一些积淀，所以才终于有这么一个机会。
对，老彭刚才一直站上站下，你在干嘛？嗯，
我在，因为这个演播室比较热，然后出去把衣服脱了很多件，现在上身是光着。
不不不，还有一件，还有一件，
下身没了。
我们节目这个还是
因为我们听了你以往的节目觉得太正经了，我们一定要录一期跟以往不同的。
没有没有，我之前节目也有一些人说话也是比较无厘头的，
但是脱衣服的并不多。
可没想到有你这样。
Anyway，
那回答问题。
对，刚才想问说最什么样的时刻嘛，本来想说刘海能跟大家分享最困难或者沮丧的时刻，他觉得一定要你来回答，所以把这个问题抛给你了。
其实对我们拍摄来说，只是因为每天都要出去，然后早出晚归啊，然后就是比较辛苦。其实真正困难说来说并没有说什么特别大的困难啊。我觉得相比于这些拍摄对象他们在这里的生活来说，我们这些只是日常的工作来说其实算不上什么。当然其实拍摄对象本身他们能在这里留学，然后也是可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说哪个人经历了什么特别大的什么遭遇啊困难啊。但是我是觉得能接触到这些人，然后感觉到在这个地球的另一半边还有这么多跟你一样的年轻人也在努力啊，这种状态这种感觉是挺让你享受的。虽然身体比较累，但是其实你拍摄的过程本身和他们接触本身，或者在琢磨他们怎么去把讲好他们的故事这个工作的这个事情本身是挺享受的。我想他们两个应该也是，
就是说其实到目前为止你们觉得这次来美国拍还是蛮顺利的。可能当然你做个事情肯定中间过程会很辛苦嘛，但是我相信你们回过头来想的时候都是非常快乐非常开心的时刻。
可能回去以后发现就都拍傻了。
一上剪辑台发现全是问题。
开玩笑，应该不会的。
OK， 那你们到现在已经三周在纽约，拍到你们都想要拍的东西了吧？现在差不多了，那下面是怎么计划的呢？
基本是我们想要的都已经拍到了，然后我们接下来的安排是11月18号回国。我们会剪辑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把我们的前六集剪辑出来，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团队都会放到这个剪辑的这个工作上。不只是我们来的这个七个，国内其实还有将近就是十几个人，然后就是为这个片子准备着。然后在剪辑完了之后我们准备去西部。为什么我们要分西部跟东部这么拍，其实也是这样一个是好操作，另外一个就是拍西部我们更多的想拍一些文化的艺术的类似这种，但是它当然也是东部本身的一个特色，纽约波士顿其实都是学校也多艺术氛围也浓，但是西部不一样，西部它是一个充满冒险主义的这么一个区域，那有创业的，有滑雪的，有在那儿玩猎枪的，那这些我们再去拍的时候，这些人的故事可能跟东部这些人的故事可能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基本是这样。
所以国内的朋友今年会有希望看到前六集是吗？
对，12月份啊。
12月份在你们好像是在五六网上有这么一个平台。
对对对，五六网有一个 fly.56.com。然后最终的时候我还要剪一个90分钟的一个全时长的一个
电影。
就是全时长纪录片，先电影我觉得就是它也上不了大荧幕，都不一定哈，就万一
是吧火了是吧。
但是现在咱们就是先不管它叫电影吧，我觉得就是全时长的一个纪录片，因为那个可能对我们的意义可能会更大一些。
是把这几期的都放在里面，然后可能拍摄过程中的一些点滴也放进去。
对，会穿插着来吧啊，然后也会有一些自述的这种东西，12个人物12种选择。然后那个的片名可能叫12个远方啊。
好，有可能还会变啊，我们先
有可能还会变。
我想知道就是说你们拍摄到现在 目前为止你们拍到你们想要拍的一些人了，那西部你们还有没有想要去征集的一些人物啊？可以在这边想一下你们所期待的人的特点，可以在这边征集一下嘉宾。
其实刚才老纪也说了，我们可能会在西部期待以下几类的人，当然不仅限这些，一个是可能是和创业相关的，因为创业是也是国内年轻人的一个大趋势，那么硅谷是全球创业最热点的地方，在那里的中国年轻人，包括整个加州整个西部创业的年轻人，这些他们的故事可能也是我们期待的。然后除了创业之外呢，就是可能和运动冒险户外这些方面有关的，因为其实人到最后其实不光是为了工作，人要享受生活享受自然，就是这些方面的东西可能我们也会希望拍到很多。
所以这是等于是第二批的一些节目，是明年开始去拍是吧？
对，明年开始拍，明年开始播，也但是也就在一二月份啊。
OK，
嗯，
最后我知道你们今天只来了三位导演团队的成员嘛，最后你们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们的团队其他成员，比如说这次来美国的其他成员，或者是简单提一下，虽然他们不在话筒前。
对，其实我们说了半天，在这吹了半天，我觉得更多的做这个事儿能成功，就是然后到目前为止还算我们比较满意，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其他人的支持啊。像这次我们来了其实是七个人，除了我们三个主要负责内容之外，然后还有我们的两个摄影师，然后季忆达，然后跟身后那位哥们儿，哎，打个招呼，
你可以发个声，
嗨，他嗨了一声，对，张岩，对，他叫张岩，还有我们两个负责我们整个行程安排，制片，
主要是司机，
对，制片，对，当然主要工作就不只是这个开车了，
非常辛苦，
其实都很辛苦，因为制片，你比如说我们本来就国内的团队，然后到美国来没有那么容易，然后包括一些行程的安排，这么多人，住宿的问题，吃的问题，然后纽约开车非常不容易，找个停车位太难了，
懂的，
经常就是他们给我们放那儿了之后，他们去很长时间去
停车地方，
对，找，或者就是根本就
停不了，
没有，然后就在路边等着，
对，
曾经那个我们一个制片，然后就等了大概五个小时有吧，等了你们那组五个小时，经常会有这种时候，对，
okay.
他们俩一个叫王一楠，一个叫费虚然，对
，OK， 所以你们的就是来美国的成员一共有七位，
对，
在这边也感谢一下他们。征集我已经说过了，还要再征集是吗？
对，我要强调一下。
哦，再强调一下，好。
一定要通过这个岳文同学的这个节目，然后因为我们下面还要有新的这个拍摄的内容，然后但是我们还期待有更多的更有意思的人能够成为我们的拍摄对象。
对，主要是以西部的同学为主是吧？
对。
OK，好，我一定帮你们宣传到。OK， 那我们节目现在还有最后三分钟的时间，几位导演组的主唱人员能不能最后分享一下你们此刻的心情，或者最想跟大家说的一些话？三分钟，一人一分钟。
现在心情就是很热，确实很热，因为这个录音棚真的很热，但是实际上
说明暖气很足，
就是内心其实也挺激动的。然后因为来了美国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依然能感觉到大家对我们的很多的支持，尤其是我们的被拍摄对象，所以我们在这儿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他们。他们很多人很晚睡觉，然后第二天工作要早起，但是依然很配合我们想要的一个画面。我们经常为了一场戏一个画面会折腾大家很久很久，所以我的内心的一个感受就是谢谢这些我们接受我们采访然后帮助过我们的人。
好，谢谢齐方圆。那刘海南，
我从远方说起吧。老纪刚才说如果最后剪一个剧场版的长片可能会叫十二个远方，其实我特别理解为什么用到远方这两个字儿。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们摄制组的人，这么多人漂洋过海来了美国，包括当年我们做这个片子，包括我们拍摄的这么多人，包括期待这个片子的这么多人，大家似乎都在统一的向往着一些东西。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当下的生活都是非常有限非常非常局限的，可能在有自己手头一摊事儿，但是大家都向往一个远方，每个人向往的远方可能不一样，但是我真的非常希望每个人到十年之后或者五年之后，我们能离我们心目中所向往的那个远方更近一点。 其实我们现在就已经在逐渐的去靠近它。
好，我希望我们都会这样啊。今天因为人比较多，所以话筒一来一去会有一些噪声，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好，最后我们的彭君奇压轴来发表一下总结性陈词。
我是觉得就是能在这样一个场合里，然后大家把大家的声音记录下来，本身也是像纪录片一样，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啊。然后我们大家在集中精力，花自己的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做这件事情，包括老纪在那个国内也有做了很好的公司，其实花相同的时间我们可能做别的项目，在收入上可能会更好，但是大家愿意来做这么一件事情，其实是本身是这件事情已经饱含着我们在此时此刻这个年龄段的一种
热情，
一种热情啊。也许过多少年之后，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片子可能也就是那样，也就是拍一些中国留学生或者是年轻人的故事。但是我觉得我相信只要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这个当下当时的这个人以及我们这个片子上面，把它完成出来，这个东西本身它会对我们的未来，然后对更多的人其实是有益的，只要我们专注于这个小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乃至于现在这个场合说这样的话被录下来，我们也都在花我们最有热情最单纯最简单的想法在做好一件事情。
谢谢彭君奇，我特别有感触。我自己做留学经验室这个节目，其实跟你们一样，也就是因为自己兴趣，其实我也可以做其他的方面的节目。为什么会想到讲留学生的故事，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喜欢做这样的事情，觉得做这件事情自己会很有成就感，或者说很开心。有的时候我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只有做自己最喜欢最想做的，才会更有这种简单的快乐。也许最后你的这个成就感并不是最后这个成果，而是你当时的这个过程。快要结束了，我觉得可能我自己或者是这三位嘉宾还有很多话想跟大家分享，但是没有关系啊，我的留学经验室随时欢迎你们之后再来做第二期，或者是我们可以做电话连线，可能你们拍完六期或者之后拍七部，可能会有更多新的想法和新的感触。那今天的节目呢，在这里依依不舍的要跟大家告别了，我知道大家很热，赶紧出去凉快凉快。
公布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
OK OK， 好，可以的，你们谁说一下联系方式？
先登录我们的那个主页 fly.56.com，
然后可以发你们的选题到，我想想，344-9190-51@qq.com。
OK，
这是他个人的 QQ 号，如果对他个人有兴趣也可以加。
因为我实在想不起来那个是我们当时官方留的是哪个了。
OK， 没关系，如果找不到他们，也可以通过联系我们这个节目，我保证给你们转发到。OK， 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呢，虽然怎么说，可能没有做的那么完整，就是说到每个人最想说的话，你们觉得完整吗？这个节目
挺好，
挺好的，是吧？OK， 已经迫不及待想出去这个透气了，对吧？我也是。OK， 那 anyway， 再次非常感谢三位嘉宾能够在拍摄的忙碌的时期，对，还有一位就是一直躲在我身后默默无言的张岩同学，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摄影师。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有你们，特别开心，特别欢乐，也特别的热啊。那我们再次感谢飞遍美国主创团队今天来我们的直播间与大家分享你们的心路历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再见。
再见，
再见，
拜拜。